习大军备战，日美菲联手，北京头痛。英媒话，币安蓄意隐藏同北京嘅关系。新加坡总理访华有心意，专家解读，俄国好日子到头，或者明年就冇钱啦。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30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最近一段时间，中共政府在印太地区军事挑衅越来越频繁，同时又升高台海安全紧张局势。近日有消息披露，中共政府正在积极备战，计划五年内预备役兵力达到730万。同时最新消息，日本、菲律宾和美国计划设立一个涉及三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安全保障事务磋商机制，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越来越强硬的军事威胁。对此，观察人士指出，目前中共军队频频出现异动，真正的意图是指向台海或者藏有更大野心。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中共预备役人员法今年三月施行以来，北京在不断扩充其预备役，来增强国防动员的力量。针对中共强军备战的意图，让国际社会更加警惕。对此，台湾研究中共军事的专家指出，到2027年，中共的预备役规模将达到730万人。中共的军事野心不仅已在台海，对区域乃至全世界都构成威胁。据悉，中共政府本月开始施行新的预备役人员法，去年12月30号在中国人大会议上通过。法律内容指出，预备役人员是国家武装力量的成员，是战时现役部队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预备役人员担负战备勤务、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随时准备应召参战，保卫祖国。对此，分析人士说，预备役人员法的颁布不只代表中共当局的预备役将走向独立发展道路，不再依附在民兵组织下发展外，亦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兵员会纳入预备役体系内，他们平时就可视需要直接转为现役部队，成为中共军队扩军的补给库。对此，台湾前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助理教授、现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特约研究员杨太元博士表示，中共预备役人员法的施行目的就是藏兵于民，隐藏中共抗军的野心。据悉，中共的预备役包含隶属解放军的预备役部队、登记服预备役的人员以及军事专业技术人员。对于预备役的相关人数，北京从不轻易公开。仅在2009年9月，中共官媒新华社曾经报道，当时的中国预备役部队有51万人，登记服预备役者有530多万人，军事专业人员有120万人。亦就是说，中国在2009年的时候预备役规模有701万人，之后则未有相关官方公开数据。另外，有台湾媒体将中共的预备役人员法视为是跨出武力犯台的第一步。对此，杨太元说，中共现在的抗军目标其实已经超越了台海，中共在追求成为区域强权以及世界强国的目标下，推动军事现代化，进行备战打仗，并非仅仅针对台湾，更是为了对抗欧美大国。因此，到2027年，中共的预备役规模估计可达730万人以上，而且当中的180万是预备役部队，亦是预备役的主力。此外，近日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CIA 做出最新评估，认为中共军队在2027年具备武力犯台能力。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亦表示同意这个讲法。然而，事实上，中共除了针对台海加强军事部署之外，近日又在印太地区升高紧张局势。据共同社3月28号援引知情官员的话报道，日本、菲律宾和美国计划设立一个涉及三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安全保障事务磋商机制， 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军事上越来越强硬的表现。对此，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洛说，考虑最快四月举行该机制的首次会议，目前时间和地点正在协调当中。据悉，这次启动三方安全对话的建议是由日本提出的。日本和美国都认为，与菲律宾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对于增强对中方的威慑力和为台湾问题的潜在危机做准备是至关重要的。另一位美国政府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预计将成为参加设想中该会议的另外两名代表。报道还指出，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中寻求日本和美国的支持，但其亦对过度依赖这两个国家持谨慎态度。这个表明小马科斯政府继续推进与其前任杜特尔特不同的外交政策方针。对此，海外资深记者岳峰向本台表示，中共在抗军备战的同时和自己制造了三个麻烦。首先，不仅是东亚、南亚各国，甚至是美国、加拿大，都对中共的军事威胁高度警惕，亦就是说他的野心唤醒了全世界，大家都联合起来共同防范他。第二，庞大的预备役人员会带来巨大的财政支出，不管这个仗打不打得成，中共都和自己孭上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第三，这笔钱从哪里出呢？能够指望中共的贪官拿钱吗？只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压榨老百姓。但是如果老百姓被逼到活不下去了，他们就会抛弃恐惧，揭竿起义。所以中共的抗军，他想扩展所谓的强大，但是却做了这样一件蠢事，亦就讲明中共现在是处在天要让其亡，必先让其狂的濒死前的疯狂阶段。
英国金融时报3月29号披露，世界最大的加密资产交易所币安多年来隐匿和中共政府的关系。币安过去说，大部分员工在2017年底已经离开中国。请睇报道。
报道说，币安首席执行官赵长鹏和其他高层一再指示员工隐匿该公司在中国的踪迹，包括一个至少到2019年底仲在使用的办公室，以及用来支付部分员工薪资的一家中国的银行。赵长鹏2017年在公司的消息群组中说，我们不再公布办公室地址，在中国的员工可以直接说我们的办公室不在中国。他曾经说，除了少数客户服务人员外，币安大多数员工在2017年北京扩大打压加密货币产业后已经离开中国。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亦指控，币安蓄意不揭露主管办公室地址，以及在声明中表示，公司总部位于首席执行官赵长鹏所在之处，反映企图避开监管的故意手段。2019年底，币安员工讨论媒体披露该公司在北京开设办公室，公司告知员工提醒公开地，我们在马耳他、新加坡和乌干达有办公室，请不要证实其他任何的办公室，包括中国。币安在给金融时报的声明中说，不幸的，匿名消息严重错误地描述了事件，这个并非币安营运的精确描述。在公开场合，赵长鹏一再否认币安是一家中国公司，并在去年的博客文章中说，仅有少数的客服人员2018年底仲留在中国。币安表示，创始团队成员总部在上海，在组织公司的两个月后离开中国，因为中国打压加密产业，甚至仲没有在中国设立公司行号，仲说该公司从未在中国登记注册或组成公司。2018年，币安的员工被告知薪资将通过一家在上海的银行支付。一名币安员工说，还有一则关于上海招募团队在2018年中欢迎的消息，称希望大家享受在这里的工作。数周后，一名资深员工发布一则警告提醒，亲爱的大家，在我们的办公室地点或附近，请不要穿戴任何有币安标志的服饰和配饰，这点严格禁止。内部文件显示， 上海的办公室用来进行员工训练和举办活动。币安还在上海招募数据分析师和交割结算专家。一直到2019年被赵长鹏讲的币安撤离中国的时间还迟了两年。币安还利用虚拟私人网络隐匿在中国的足迹，掩饰用户的位置以进入服务器。
俄乌战争已经超过13个月，至今未见有缓和的迹象。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以调停人身份访问俄罗斯，并同普京签署了两份联合声明，其中部分内容直接点名批评美国，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稍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应中共总理李强邀请，在27号开始了为期6日的中国访问。请睇报道。
3月27号，李显龙一行抵达广州机场，访问了 WeRide 总部，会见了广州及周边的新加坡同胞。28至31号，李显龙将参加海南的博鳌亚洲论坛，并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4月1号，他将北上北京，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中共央视在24号播出对李显龙的专访。李显龙表示，这个世界禁不起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冲突，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冲突。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在全世界都围堵、抵制和谴责中共时，新加坡总理访华有他自己的战略考量，他是坚持从自己的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出发，做出决定访问中国，维护这种关系。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小国，一直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寻求平衡。谢田表示，因为他是一方面允许美国的航空航母、军舰停留补给，用美国的力量来震慑中共，同时他亦不想得罪中国。这个就是一个小国在大国博弈之间在寻求保护、寻求自己的地位。他两方面都交好，从两方都得到自己的利益。中美两方亦都需要新加坡，因为他处在马六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北京之春荣誉总编胡平表示，中美两个大国在过去30-40年来相互关系比较平顺。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长期以来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游走，与中美两国的关系都不错，左右逢源。他在经济上和大陆靠得更近一些，而在政治上和美国靠得更近一些。如果中美两国的矛盾变尖锐了，新加坡夹在中间就不好办了，所以他比其他国家更不希望中美两国关系变得更对抗，所以他就会发出这样一种讲法，如果中美两个国家要打起仗，不堪忍受。他亦希望以他的那种一贯的角色在中间，对双方多少能够起到一个缓和的作用，希望双方关系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因为中美两国的关系肯定不可能回到过去30-40年那个状态，两国的对立对抗会更强，但只不过在短期之内还不至于强到就直接发生冲突。
《华尔街日报》在3月28号的一份报道中警告，对俄罗斯来讲，好日子可能已经过去了。报道说，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二年，由于西方制裁的影响加剧，俄罗斯的财政收入受到挤压，经济增长进入放缓的区间。请看报道。
去年战争初起之时的几个月，由于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俄罗斯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但是现在石油、天然气作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已经失去了主要客户。卢布对美元从去年11月以来已经下跌了超过 20%， 而实体经济中由于年轻人被派往前线，劳动力萎缩，商业投资受到不确定性的压制。俄罗斯央行前官员普罗科彭科预测说，俄罗斯经济将进入一段长期的倒退。报道还指出，财政收入不足将使得政府更难以平衡不断膨胀的军费开支与补给和社会福利支出。俄罗斯富豪奥列格·杰里帕斯卡则警告说，俄罗斯明年就没有钱了，需要外国投资者。有专家指出，俄罗斯长期前景暗淡，正在更多地向中国和印度出售石油，俄罗斯将会越来越依靠中国。
好啦，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